想要欢迎今天每位来进入今天晚上的圣经真理追求。今天晚上的主题是饥荒对蒙召之人生命的试验。饥荒对蒙召之人生命的试验。弟兄开始加入，那我们先开始唱诗歌。是中文的497首，中文497首，我们不是很常唱这首诗歌，但这首诗歌实在很奇妙，我们以祷告的方式来唱它。这首诗歌的归类是试炼中的安慰，是对今晚上的主题是很贴切的。我们先。一起来唱诗歌。那其他的圣徒们也会慢慢加入。中文的497首，神啊，你名何等广大！神啊，你名何等广大央莽！我今投身其中，心顶。安然，有你够了。无论日有多长，有你够了。无论夜有多暗，第二节。有你够了，无论事多纷繁；有你够了，无论境多寂寞；有你，我就已经能够尽欢；有你，我就已经能够歌唱。第三节，你是我神，全有，全足，全丰。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，有你自己，在我回家途中，无论有何需要，都必无差。我们太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在一起转向主，看见他是那位全丰全足的一位。我很珍赏今天的第一节，不管日有多长，无论夜有多暗，有你就够了。我们的神是全足的，但是我们还需要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有神。我想要有一些的报告，然后我们再唱一次这首诗歌。首先，我们想先说，我们有翻译的服饰，在中文、西语跟韩文，然后我们也在聊天室里面放了诗歌的歌词，有不同的语言。我们今晚上会再唱一次这首诗歌。然后我们会进入2周前的背诵经节，进到一些内容，弟兄会对今晚上主题有一些交通，根据创世纪12章，然后问答时间跟小组的时间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留下来，我们会。 结束在9点整。在唱这首诗歌，也许我们可以来唱2次，我们真的来享受这首诗歌，尝试着进到这首诗歌的灵里，让神在我们各样的试炼中来真的安慰我们，来认识他实在是全丰全足的那一位。可以把诗歌的歌词再放上来，我们来唱2次，中文的是497首。神啊，你名何等广大央莽！我今投身其中，心顶安然。有你够聊，无论日有多长。有你够聊，无论夜有多暗。有你够聊，无论事多纷繁。有你够聊，无论静多寂寞。有你，我就已经能够尽欢。有你，我就已经能够歌唱。你是我神，全有全足全丰。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。有你自己，在我回家途中，无论有任何需要，都必无差。我们再唱一次。神啊，你名何等广大央莽！我今投身其中，心顶安然。有你够聊，无论日有多长。有你够聊，无论夜有多暗。有你够聊，无论事多纷繁，有你够聊；无论静多寂寞，有你我就已经能够尽欢。有你，我就已经能够歌唱。你是我神，全有 全族全风，你能为我创造我所缺乏，有你自己在我回家途中，无论有何需要，你都无差。你们实在太好，我们可以呼求他的名。第一节说的，你的名何等广大，央茫。那我们来进入上周的背诵经节，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。第八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将往将来为要得业的地方去了。他出去不知道去哪里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今天的主题交给 Peter 弟兄，让他来分享。谢谢 John 弟兄。弟兄姊妹们，实在太好！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聚在一起，来进入这个非常特别、非常独特的主题——饥荒对蒙召之人生命的试验。就是非常从这个主题让大家知道非常清楚的是，当我们说蒙召之人。是指的是亚伯拉罕，在前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蒙召的族类的开始，从这个堕落的人里面蒙召，所以他从堕落人里面蒙召出一个新的族类。那我们呢，今天是信心的人，我们某种程度上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不管在亚伯拉罕身上发生了什么，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好的预表，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发生的事情。其中一个，就是第一件事情，亚伯拉罕他经历的。是这个饥荒，他从加勒底被叫出去，不是神对他一次的呼召，而是许多次有那样的显现跟呼召。亚伯拉罕从他原本的地方，从那个拜偶像的地方被叫出来到美地。当他在美地或是很接近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神接近他在，看到他在事件的时候，然后他在最后盖了一个祭坛，然后盖了一个就筑了一个帐篷，在爱跟Basel 伯利恒之间，Basel 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祭坛跟帐篷的生活是上前面分享是很好的。我们的基础生活都是先从神的显现、神的呼召开始，然后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神。有这样的献祭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个寄居的生活。我不属于这个地上，我是有个帐篷的生活。 那这些都是很正面的，很好的。那我们现在进到饥荒的这个事情，我其实在想，我们来看一下经节。不管我希望圣徒们，我们来进到真理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希望你有圣经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就是很强烈的鼓励你们，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有圣经，但是我们现在要从投影片里先把一些经节拿出来，在创世纪的12章8节，就是这是他刚开始他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。上次是庄弟兄分享的，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内容。我们从12章8节一直读到13章的1节。这个他呢是指亚伯兰。所以第8节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渐渐往南地去。注意一下，在同样的时间点，他支搭帐篷、筑了一座坛，并且直接马上的呼求耶和华的名。然后他没有停留在那里，他不是停留在那个帐篷跟祭台那里。他继续的往前往南去，他也许不知道他去哪里，但他就继续往前去。他往南地去呢，其实到了接近沙漠的地方。然后那个圣经就说第10节说那地遭遇饥荒。在他去的那地方，亚伯拉罕下埃及去。要在那里寄居，因为饥荒甚重。所以我们现在理解为什么亚伯兰要离开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亚伯兰他要离开他的帐篷跟祭坛。他也许拿着他的帐篷走了，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那个祭坛。但是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停留在那地，因为那地遭遇饥荒。亚伯兰他的经历呢？也就是一幅我们图画的经历。现在先不要想太多，但是想一下，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遭遇过饥荒？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饥荒，可能是你灵魂上，或是灵或是魂上的饥荒。因为那里有一个饥荒，所以亚伯兰就下埃及去，因为他知道那里有食物。第11节，他接近埃及，就对妻子撒来说：“我知道你是容貌美丽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会杀我，却叫你活着。”所以，在这里，他说：“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妹，使我因你得善待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”很明显的，他很聪明。如果大家知道哦，你是很漂亮的人。如果他们知道我是你的丈夫，他们就会杀我，他们就会把你娶走。但是如果你说我是你的哥哥，那他们就不会杀我，他们会善待我。所以这样子，就会容易一点。所以他跟他的妻子。有这样的一个编织的这样的一个谎言，我们先停一下，看一下，亚伯兰他的原因，他说第13节，他说：“使我因你得善待。”就是听起来像是一个丈夫在利用他的妻子为他自己的好处， 这就是亚伯兰在用的，在做的，他在利用其他人为他自己的利益。然后他接着说：“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”这是很有意思的。当亚伯兰到埃及，他进到一个情况里，他不止撒谎，他的担心是跟他自己有关，跟他自己的利益，跟他自己的需要有关。你不要特别觉得他很糟糕。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这样，我也不觉得我比亚伯兰好多少，但是这个也可能非常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继续读下去，第14节，及至亚伯兰到了埃及，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丽，法老的大臣看见了他，就在法老面前称赞他，那妇人就被带进法老宫里去，法老。因着妇人就善待亚伯兰，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、骆驼、公驴、母驴、仆人、婢女。亚伯兰，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拉的缘故，以大灾病击打法老和他全家。法老召了亚伯兰来说：“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？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？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妹？”以致我把她娶来做了妻子。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把她带走吧。现在谁遭殃了？是法老。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，把她带走吧。然后，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，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第13节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一切所有的，以及罗德，都从埃及上南地去。OK，这是我们最后一节。所以你看到这里，法老最后发现了，哦，你为什么这样子对我？我的整个家都因为你这样得重病，所以亚伯兰并没有空手离开。埃及在13章的第一节，亚伯兰很有钱，他带了很多的牲畜、金银，但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就是从埃及那里得来的。所以在这边的最后，不管他担心什么，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。他从这个情形中出来的时候，比他在这个情形之前状况更好。神在各方面都照顾到他。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需要中，有所缺乏的时候，主会一直照顾你，主会遮盖你的需要，我们需要对他有信心，知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不会，他没有一样好处是不给我们的。我很开心，就是张弟兄让我们唱这首诗歌3次，其中一个原因我们唱这首诗歌很多的内容，其中一个着重的点是。帮我们在，我们每天的生活其实有觉得有很多的试炼跟很多的难处，但这些都是在神的手里。但是我们也知道，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。有些时候，你觉得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。发生？为什么你有这么多小孩？你怎么会有这一个小孩？或是我可能有这样的配偶，或是我怎么拿到这样的？或者我有这些工作，我怎么 拿到这份工作，为什么我要住在纽约市？即便我有这么多地方可以，有这么多地方可以住，我要付这么高的生活的代价。但是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轨道实在是在他的手里。那我们必须珍赏他的方式，然后在他里面有平静安息。当我们对他的安排有信心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条路上，我们不知道原因，但是我们有这样的安慰，有这样的信心，知道如果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道路，那里是会有好的，是有会有很深的安息，我们可以来经过，然后我们，我刚刚就只是想要进到这个12章的部分，进这个饥荒在亚伯兰的这个经历中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有点点的转换，看不同以不同的角度来看饥荒，我们并不是要多深的进入饥荒。圣经中有非常多地方提到饥荒，所以我们不可能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完全的，就是不可能今天30分钟时间就把这个饥荒的真理都看一遍。你知道，在大学时候，你会有许多的课，对一些学问的简介，比如说生物学或是一些会计学等等的简介，或是入门课，就像是一个饥荒的入门课一样。那我们从这个圣经的主题来看一下饥荒。所以，什么是饥荒呢？饥荒是非常严重的食物短缺。饥荒也把它翻译成很饥饿，把它翻译得更精确一点，饥荒跟饥饿是不一样的，饥饿是饥荒的结果，饥饿是一个指标，但是饥荒呢，它是指食物的短缺。就跟我刚提到的，饥荒作为食物的短缺，代表了它不只是一个麻烦，它也有可能是对我们的灵、我们的魂作为一个饥荒。有时候你觉得你的魂里缺乏某种满足，或是你灵里缺乏某种满足，我们可能在经历饥荒，并不是在你物质上的需要，可能是你的灵，你的魂，你可能有很强烈的感觉，你需要什么，你有这个虚空的感觉。那圣经上是有谈论到这些不同的饥荒，物质的、食物的，有许多地方都提到。旧约，或是特别是以西结书、耶利米书，还有在启示录有4匹马。如果你记得这个黑马，就代表了饥荒。在主耶稣再回来之前，世界各地会有很多的饥荒，我们也许并不觉得，但是世界1/3的人口正在经历这个，所以这是有这个物质上实际上的需求，我们可能也会来不仅的是食物，也可能是在经济财务上的这个短缺。我们也许没有短缺食物，但是我们没有钱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 那他也把我们这个也会把我们带入这个饥荒。那对于灵跟对于魂的饥荒呢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金姐牵带进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姐在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，主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必打发饥荒临到这地，人饥饿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听不见耶和华的话。在那里有，他说饥饿并非无饼，而是因为他听不到，他的心、他的耳朵、他的灵，他的魂是他听不到，所以在这里，饥荒并不只是外面的事，也可能是很里面的事。在阿摩斯书这边说到，这个饥荒乃是因为听不见耶和华的话。然后，我们借这个经节，我想要就提到，所以属灵的饥荒是在我们里面。是非常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不满足，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是不是在你的属灵的层面、属灵的物的那一层面，觉得非常的饥荒？我其实很常有这样的经历，也许我就说这么多，你是不是很常觉得不满足？不要觉得很灰心，不要觉得很丧气。你弟兄有你头先弟兄有提到，就说你有没有注意过呢？在创世纪，埃及从来不是饥荒的地方，而是在美地发生的这个饥荒。你知道亚伯兰经过了这个饥荒，谁也经过了这个饥荒呢？他的儿子以撒，他也经过了这个饥荒，在上世纪26章，在那里，在美地里有一个饥荒。然后，他一定有印象，我爸爸在饥荒的时候做了什么？他爸爸去了埃及。所以他也要去埃及，在那个时候，耶和华向以撒显现，不要去埃及。他跟他说，住在这个美地，住在我会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要住的地方。以撒立刻想到的是他爸爸，对饥荒的应对，他也许亚伯拉罕也许跟他说：“我跟你，我他的经历，但是他并不见得会听，他只会学他看到他爸爸做的。我们父母必须要注意，当我们经历饥荒的时候，我们做的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儿女会看到我们是如何应对饥荒，但。”轮到他们的时候，我们不想要他们用我们的方式来，就他们来学习我们的方式，但我们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带到主面前。所以，神到以撒那里跟他说不要去。然后雅各呢，跟约瑟也是在那个时间，他们也有一个饥荒。然后在埃及总是有食物，为什么我们不要丧气呢？你托生弟兄说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是实际上是没有什么饥荒的。也许世界上有物质上的饥荒，但是对我们的魂是不会的。许多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让我们满足，让我们的魂满足。 但是你在顺服神的路上，你会经历无法避免的饥荒。当我们如果就只是随着世界的潮流走，我们其实会觉得我们没有缺乏，我们很棒。但是你弟兄说，当我们选择来跟从神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就会有无法避免的饥荒。然后他继续说，在世界没有试验，但是在顺从神的这个路上是有很多的试验的。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，不要觉得很惊讶，也不要觉得很灰心。主会照顾我们，主会留心我们。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等等的经历，你看到他的我们的物质上的缺乏，可能会导致我们属灵上的饥荒。我想要分享，就是很快的我个人的经验。你有没有觉得说，你可能对某些事情不满意，或是你会经过一些低谷等等的，你就觉得说，哦，我不想要读圣经，我不看电视，我也不看剧，但是我做一些其他事情，我可能打游戏等等的，你会有你自己的逃避的方式，那你逃的时候，你觉得很棒，但实际上，过了一周，或是一个月，或是一年，你可能就是离开这些属灵的东西，你就在你在属灵上就没有任何的营养，你在属灵上是营养缺乏的。这个发生在我身上很多次，这个也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。我们生活上的缺乏导致了我们属灵上的饥荒。当我们会觉得说："哦，是吧？我没有供应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做我们一切能做的，让我们不进到埃及去。"所以，这是我们讲到埃及的一点点的简介。你看到，亚伯拉罕他的儿子，他的第三代，都经历了饥荒，甚至你看到路德记那边也是，他们离开了美地也是因为饥荒。那饥荒为什么很危险？我们为什么需要注意呢？你想，也许你觉得，在一个，属灵的低谷，缺少了很多属灵的营养，你要想到一些几个点。当你经过饥荒，你没有供应的时候，你就变得软弱了。你必须非常的小心对软弱。你记得亚伯拉罕进到埃及，他已经弄好一个谎言，他甚至要把他的妻子卖掉，为了经过这段饥荒。如果你有一个属灵的饥荒，你没有供应，我们可能会变成很软弱。我们对于罪，我们对于仇敌的攻击，都会变得软弱，就像是亚伯兰他所经历的，甚至他的良心也被仇敌攻击，然后我们会，对于疾病、死等等的，就是很容易受到影响。你知道，从生物学上就是这样。如果你没有营养，你就很容易生病或死。所以，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属灵上的供应，同样的，我们也会很容易的进到这个属灵的死亡里。我是什么？有一件事情发生，然后有一些事情，我 然后我知道我里面有一个警告，告诉我，哦，当我开始抱怨很多的时候，抱怨胜出，抱怨我的家庭，抱怨其他人，我会做这些事，但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知道这是一个警告，你必须要开始呼吸，开始喝，你要。你没有把这件事情带到主面前，你花在主的话上时间不够多，所以你就进到这个很苦的疾病里，这个被冒犯的疾病里，不原谅的疾病里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？也许你也有。然后，又很让的，很容易的让这个死亡夺去，也许这个，饥荒的经历是无法避免的，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应该要一直是软弱的。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不是正常的。如果我们一直在一个很软弱的属灵光景里，你记得人一开始创造的时候，神跟人说，所有的树都可以吃，除了这个树。他说，所有的树都可以拿来当食物。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短缺，在他的创造里，他是没有任何短缺的。但就是他堕落的原因，就是说堕落的结果，就是说你需要劳苦，你需要劳苦为着你的生活，来耕耘工作，这就是人堕落的其中一个结果。我们会经历不同阶段的饥荒，我们必须为饥荒来挣扎。这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，我们一直在一个饥荒的情形里。其实我们应该是看见所有的食物，看见所有的话，所有的这个聚会都是食物，都是给我们吃的。那我们现在，就是要尽到我今晚上一个最主要的负担。什么导致了饥荒呢？为什么饥荒会发生在我们身上？我已经说过，尼弟兄提到的，就是饥荒是无可避免的，在我们基础生活中是无可避免的。但是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除了神的主宰等等，除了这个部分，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别的原因？从圣经中可以看见，为什么我们会经历饥荒？然后想看一下这些原因，因为如果你正在经历饥荒，也许这些东西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你现在在这个饥荒里。我希望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里觉得我不在意为什么我在饥荒里。为什么这很重要？在大卫的日子里，在撒母耳后书也提到一个饥荒。大卫并不是说哦，就是饥荒会发生，他说的是当饥荒发生的时候。大卫求问为什么有饥荒呢？在美地上呢？然后耶和华跟他说，因为扫罗等等等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应该向大卫求问神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营养缺乏中？我已经有去聚会，我在话里，但是为什么呢？那看一下， 不是所有的，但是就是有一些经文，我可以来看一下。他说到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呢，是为着试验，为着试验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认识他，然后也认识我们自己。在《生命记》八章第三节，摩西跟以色列人说：“神在旷野如何引导你走这个40年的路？那有些时候。”他让你饿，他让你，第三节他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。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在第二节，就是在前一节，摩西说：“在这个40年旷野里，引导你走路程是要苦练你，要试验你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确实的试验我们，这是圣经上说的。撒旦他是诱我们，但是神他试验我们。”他说：“要知道你内心如何，他试验你，知道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些时候主把我们带进一个饥荒里，因为可能我们不知道、不认识他，我们不知道他是有多充足的、有多包罗万有那一位，他会站在这个饥荒里面。”向我们显现，在它里面是没有缺乏，也有可能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。我觉得我自己很强壮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这么的软弱。我觉得我很，我觉得我很强壮。我是像以利亚那样，我是其中，我是唯一的一个在主的恢复里。然后主就进来说。哦，你不是其中一个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棒，也许我们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功，我们觉得其他人并没有，其他人都比不上我们，我们很容易骄傲。弟兄们，你知道你弟兄说什么？他在出到起初的七个教会，有神的这个权杖，是神的。权杖，他的这个诫命等等，他是有目的的。以弗所，他离开了起初的爱，所以他的目的呢，是让人能够转回到他的里面。许多时候。爱的声音是没有用的，许多时候，神有给我们很多爱的说话，但我们听不到，但是如果这个爱的方案教育没有用，那就会有这个鞭打的，鞭打的鞭出现，在。路加15章，许多浪子并不会记得父的爱，直到他经历了饥荒，他吃了这个猪的豆荚，是我们不会记得父的爱，直到我们经历了这个东西哦，那我才认识我有的当， 当时你的事情都很顺的时候，有一个危险，就是你会失去对神的爱。所以神试验我们，让我们认识他，我们认识我们自己。当许多时候，我们认识他跟认识我们自己的时候，神有方式来恢复我们。第二个原因，在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，神跟以色列的子民说：“因为你离弃我了，所以我给你这个饥荒等等等的。”在生命记的32，32章，如果你忽视了神，你并不是反对他，你只是忽视他，但是神的杖会在这里，你忘记了。他说他以色列人让他嫉妒，让他生气，所以我也要，给他了许多的，在这边他让神，以色列人让神来嫉妒，然后神就很生气，然后 神就说：“哦，我之前给你关爱，但是你现在居然来刺激我，你不悔改。”但是我现在知道你不这么不悔改，那我只能拿我的鞭出来。有一个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对其他人的关心不够，在哈该书第1章。为什么你住在那么好的房子里面，但是耶和华的殿是荒废的呢？然后他刚才说你要看一下你自己的荒废，你有这么多，但是你带的很少，你吃但是没有满足，你喝但是你也没有。你也不得满足，你有钱，但是你的钱袋里有洞，你知道你为什么做这些事情都不满意吗？因为你只在意你自己的家，你看看我的家，看看我的人，看看我的圣徒。我常常发现，当我们经历饥荒的时候，我们只想要照顾我们自己。但是，你从这个神圣的角度去看的时候，其实你那个其实就是你在经历饥荒的时候，你其实最好的时机，你去照顾别人，照顾这些人，那耶和华也会照顾你的家。我们不然的话，我们就吃不得饱，喝不得满足，我们穿但不得暖。这些是一些原因。再一个点，哪里有食物呢？我们知道，基督是生命的粮。他说，他赐给我们的，他我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，基督是食物，存主永远都有供应。我们来到主面前，如果我们不得饱足，那我们就来到主面前更多。我 一直你就跟主说，我一直来到你面前，已经很久了，1、2年、10年等等的都有可能。我可能经过10年的饥荒，或是像出埃及记像创世纪有7年的饥荒等等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就是来到与主的交通中，主会帮助你，主会照顾你。你知道，食物呢是基督，然后在教会里也都有食物。我们有，还有更多的这个圣经追求的聚会。但你知道，在那待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之后，约瑟这边他储存了这些食物，他这些食物呢可以分享给许多人。我们在教会中，我们有许多的储藏的食物，不只是我们，甚至是其他的基督徒不在我们的聚会当中，我们甚至有足够的食物给所有人。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当我们经历饥荒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到主面前向他寻得所吃的，因为我们活着是靠他的话，所以最好的食物的源头就是圣经神的话。如果你喜欢唱歌，我不喜欢读，我喜欢唱歌。亲爱的圣徒，我知道很多圣徒都这样，他们也会经过一些挣扎的时间，那他们只需要进到神的话一点点，他们的饥饿就得饱足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平衡，不只是你的灵，也是在你的话里，我们的基督徒生活。然后我们也可以来到聚会中，第三个，不要去刺激神的神的嫉妒。第四个是我们可以，来供应其他人，以这个地已经有饥荒，我们甚至在这个国家里，在其他哪里都有饥荒，但这个饥荒呢，是对真理的需求的饥荒。如果我们有，比如说我们有这个，福音聚会，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来供应其他人，来让他们听到神的话。我们已经听很多了，让其他人也听到神的话。我们怎么做呢？就是最后一件，我们也需要知道，没有任何事情，甚至不是饥荒，不是任何事情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在罗马书8章35节，有什么能把我们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刀剑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吗？是等等的。不，保罗说，不是，不是死，不是这些东西，不是困迫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，所以甚至饥荒也不能把我们与爱基督的爱隔绝。不要想说你经历这个饥荒，神就不爱你了。这个饥荒不能把我们使与基督的爱分开，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我们使我们基督的爱分开。但以西结也说到，有一天在这地上没有任何的饥荒。当我们在地上现在经历许多不可避免的饥荒的时候， 我们要连于基督，连于教会，连于他的话，连于其他的信徒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再也不会经历任何的饥荒了。这是主对我们的应许。主现在照顾我们，主之后也会照顾我们。啊，实在太好了，有这样的一个，对于饥荒入门的一个概念，知道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把我们跟基督隔绝。谢谢 Peter 弟兄的分享，给我们许多的背景，在饥荒可能发生的原因上，有一个我们比较摸着的。这是一个对我们的试验，但是这使我们认识神，认识我们自己，甚至暴露我们。当我们忽视神的时候，我们有 Albert 弟兄跟 Evan 和弟兄加入我们的问答时间，那我们把他们带进画面中，弟兄们。很开心看见你。我们有几个问题，进入到问答环节。忘记提到，就是任何人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把你的问题发给我们，我们会尝试的进入到你的问题。我们先看一下研读问题，第一个。在第十二创世纪十二章中，亚伯兰为什么下埃及？如果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，他说他往下往南去了，然后那里有一个饥荒。有些时候，我觉得，我的感觉就是，这就进入到这个里面。你从希伯来的角度来看，就我们去年读的内容，亚伯拉罕他是作为信心之父，在希伯来的十一章，但是呢，在这里他有个情形是外在的。让他去寻求其他的源头，把他带到埃及去。我同意。他缺乏一些东西在这里，他有一些需求。弟兄提到。这个需求可能是物质的，也可能是心理层面的，或是属灵上的。在这里是一个物质上的需求，是有一个饥荒，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，可能是更多是在，我们更多时候我们是在。这个国家里，我们是有饥饿，但是不还没有到饥荒的程度，所以更多时候我们的精力上是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里的饥荒。可能讲太多了现在，但是说到就是亚伯兰在这里，他是有个。缺乏，那他在那个时候不够强壮，去相信神会照顾他。你们。下一个问题是，关于我们的经历。问题是。饥荒在我们的经历中意味着什么？ 埃菲尔和地球，我想你刚刚好像提到了这个。我来告诉你，在我的经历中，饥荒，代表什么？当我很无聊的时候，当我无聊的时候，你有选择可以做，我可能会花一些时间在主的话上，享受他的话；我也可能花时间与圣徒一起享受交通经历，但我也可能到埃及去。在我的经历中，有些时候饥荒是一个无聊的彰显。哦，好，对，花时间在，甚至就是花时间与圣徒交通，甚至是读一章很少的时间，很基本的事。一方面对我来说是无聊的原因，但是我很另外一方面，真赏弟兄对我们跟我们交通，我们的饥荒是有解决方式的。基督教会。我想要加饥荒是供应的缺乏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？主，也许我们不说主，我就是哦，我做不到，我不知道做什么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就是一个饥荒，但我确实想要加强饥荒跟饥饿不同。饥饿呢是身体的机制的反应，就是提醒你，你需要吃了。这个你不应该觉得，受责备，你不应该觉得说，哦，中午了，应该吃了，这是正常的。这个时间到，你该吃东西，然后你就得满足。但是弟兄听到了呢，我们必须小心。回到希伯来的12章，那有一些危险的潜在的危险，对于信徒来说，其中一个被叫出来的人是以扫，在创世纪25。说到以扫那个时候，他打猎，然后很回家很饿。像我们许多人工作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容易的。我们实在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会烦恼工作等等的。但我回到家，我觉得很，我必须小心，但我很累。我跟我老婆说我很累，我必须小心，就像以扫，因为他为了他满足他的饥饿，喝了那碗汤，他把他的长子名分卖掉了。不想要讲到太多这个，但是长子的名分呢，我们都有这。在以弗所书讲到神是我们那一份，他需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。但是，哦，主啊，我们有多常把我们的长子名分卖掉，或是把我们享受生命树的这个权利卖掉，为着一些世界上的享受。在12章说到， 这个雅各他的后面这些东西，他的小孩、他的子孙们，就是记得一些王位等等的，这些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，我们是有这些权利享受基督，但是很容易不小心的你就放弃了。我在想，就是以饥荒去想这个点，我们可能会不小心误解了哦，我们这个对饥饿的反应，然后我们在埃及里停留，享受来想要去满足我们的需求，是一个负面的，情形，你知道，正常的恶的信号是哦，主要我要回到你话里，我要跟信徒在一起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信号。我们每天的工作、生活等等的，但是这是主的提醒。但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操练，我们不要轻看这个，不要让这个轻易的溜过去。我们不要在一个地位里卖，把我们的长子名分卖掉。Amen。Amen。谢谢弟兄们。最后一个问题呢？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该如何应对饥荒呢？我真的很享受弟兄提到的这个点。这个其实是开始于你知道神基督是，而我们不是。当我们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安息，他是我们的满足。这就是开始，有更多，但是这是一个开始。我就讲点到这里。我再加两件事情，我想要，撒母耳后书的21章说到大卫的对于饥荒的反应是求问神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，特别是。不想让亚伯拉罕就是树立一个不好的榜样给他小孩。我觉得很珍藏这个福音，因为，神成为人，他也经历了饥饿，在马太，4章说到他受了这个撒旦的试诱。他引用了《生命记》说：“这个人不活着，不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”所以，他其实也被人的这个软弱也摸过了。在马太6章，他教导我们怎么祷告：“主，给我们今日供应的食物，我需要今天的供应，不管。”不管甚至怎么如何照顾其他人，赦免我们的我们赦免赦免我们的债，赦免别人，我们也会赦免别人的债，如同赦免欠了我们债的人。其实很容易是让我们其实很容易就是被绊跌，很容易堕落。 我们要问主，主啊，不要让我们陷入试诱，叫我们脱离那恶者。甚至求问主，知道我们在哪里，知道我们是谁。跟主说，主啊，给我们今日供应的食物，不要让我们落试哦，知道我们是怎么样的人。就是回应弟兄说的，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你们实在太好了。啊，我觉得就光听到这个就很受到帮助，甚至就是这一些加强的点，让你们知道这周的背诵经节是《阿摩斯书》8章11节。主耶和华说：“日子将到，我必打发饥荒到这地，人饥饿并非因无饼，干渴非因无水，乃因听不见耶和华的话。”Amen。我知道我们还有几分钟给小组的时间，所以我现在呢就来进到小组时间，大家可以在里面分享，然后我们9点。就结束，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到小组时间，你们可以在里面分享你享受的，或是问问题。下周见，你们。